花莲连线播出。乘坐时速315公里的高速铁路，搭乘时速5000英里的 X43A 环游世界，用3.0GHz 的运算频率搜寻新闻，
超级报告。
听众大家好，大家早上欢迎收听报道联播网，今天每礼拜一到拜五早起7点到9点的超级报报，我是李慧仁导演，
我是彩玲。
今天的天气吼，真正开始变了。
气象
气象报告有准啊，这个有准。
台北阴阴的，气温看不日头。
嗯，我早起出门的时候，其实吼，有感觉有一点微这绵密的迄个雨啦。
其实一定就明显刚开始变凉，彩玲今天出门的时候一定加他一件衫，多加一件外套是必要的，因为北部的高温常常比起来哦，大概已经少了差不多3度，咱家己有够热呢，咱家己中岛的时阵来到了33.7度，是印尼四月以来第二高温，所以家己大概咱们就要去吃刨冰毛诶。但是今天天气真的有点变哦，吼，落雨的机会会稍微高一点点，高温也会下降。那今日，因为有封面哈，在台湾的北部海面一带，各地云量都会增加。那在多数时间都是晴云，依然花莲地区和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落雨哈，真正的雨今日还没来啦。这个礼拜天之后，雨都较大，下礼拜天到下礼拜三雨会比较大。那今日中南部山区和台东的山区要留意中岛过后还是有短暂阵雨，有当时雨会较急、较大些，叔叔啊。那因为这个云量增加，北部高温今天会降哈，差不多从28度到29度。中南部的高温还好，没有变化太大，还是31到33度。南部部差不多第二日高到30度，但是各地的夜晚跟清晨最低温存在23度，有点凉凉的，给他几件衫。
对，所以听众朋友吼，天气开始变化了。今麦吼，长这个时间哈，咱为了录音室看出去哈，哇，阳光普照哈，今天的拢无了哈，暗暗暗的了哈。所以天气无讲介好，你若出门的时阵吼，啊天气冷，会记啊擦一件薄薄的外套安尼啦吼。啊，今天时间是2016年4月8号，4月8号，哈哈。啊，古历是3月7日啦吼。啊，今天吼，讲实在，昨吼做些代志，因为昨吼，咱拢知影，伫今年过年前吼，2月6号吼，台南吼维冠大楼规个倒落去，造成110个人死亡啦吼。啊，伫台南地检署伫咧昨啊侦查终结，然后一口气，不能讲一口气啊，总共起诉了5个人，包括建商林明辉吼，啊个。建筑师张奎宝、郑进贵，哈，啊，还有其他设计经理，哈，然后还有一些结构技师等等，安尼哈，5个人，然后被起诉，但是呢，他们最多可能只会被判刑5年。
这5个人，他其实涉及了包括这个陶工兼料哦，我们得在这个维冠的一些的包括设计，他的有些部分哈，已经超过了这个刑法的追诉期。
啊，
过来的熊金牙是目前的法令，刚才也当移交这个业务过失致死去改起诉。那业务过失致死，熊当归当，就是5当。
5当呀，熊当。啊，基本上是应该是拢未判到5当啊，
所以很多的罹难者家属，人家讲上百条的人命，啊，干那上当，干那破狗当，家人要不要用自己的家人来命来换这5年？所以灾民讲是非常艰苦，因无法度接受啦。
对啊，当时吼，就是人就讲啊，奇怪，啊，这应该如果要偷工减料了吼，应该有官商勾结啊，那为什么没有一个公务员被起诉？吼？啊，针对这个部分吼，当然啦吼，检察官有讲啊，在那迄当阵，20几年前迄当阵吼，那时候的人力跟所有的，比如说法规吼，嘿，公务员吼不用到现场去看，他只要在 看文件审查的话，他不用到现场去审查，
一起书面审查，不用实质审查。那因为黎明会议的俩尊这个不用实质审查，刚才书面嘛，
嗯，
所以包括讲一叠设计图的时阵，他把那个高度把它降低，比如讲五十公尺，你都在实质审查，一个变成49.5，
嗯。
那就可以逃避掉这个法规，公务员就不用到现场去看了。
是啊，那个建商哈，那个建商哈，林明辉哈，一为着要升级啦哈，连建筑师的绘图费用哈，用诶为多的钱啦哈，哎，就要求那个什么绘图师哈，那个他的那个设计部经理哈，然后指导不知情的绘图员来偷工减料呢，那多哈多问题啦哈。啊，另外吼，较搞吼，即结构技师啊，去计算啊，吼啊，结果吼，迄箍金啊，吼箍金，然后又不够，吼顶顶安尼啦，吼，所以你看到吼，从建筑图的绘制，然后到结构技师的计算，吼啊，到尾啊，建筑师他也都没有详实的去核实每个项目，吼，所以你就看啦，为头到尾啊，全部都造成一概灾难啦，115条人命。
主逃继位就是完全在钻漏洞，全部逼供这个没有专业的人或这个绘图员去围堵，到后来包括公一提到建筑之后，因为就要节省这个建筑成本，一个就摆来家己去，也没有合格的技师，然后又偷工减料，掏钱欧北部啊，不要报欧北部，全部一加二加三，后来真正是20秒的强震就上倒了。
其实哦，针对这个部分呢，咱虽然讲迄20多年前吼，当中不用所谓的实质审查了哈，但是我就会想讲，哦啊，如果是这样，很恐怖呢。啊，20几年前的处啊，如果那个建商真的偷工减料，表示说我们的公务机关一个都查不出来呢。你看，哎，这个每个环节都出问题，我们的公务人员都看不出来。那如果其他里面是2个环节出问题呢？5个环节都抓不到了，那如果是2个环节1个环节？是不是都抓不到？那如果这样看的话，你在闺女捡个处啊，就卖。如果是这样子，我们住了是不是胆战心惊啊？
真的很怕耶。所以灾民昨天真的很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公务员完全没事，那在无良建商、在黑心建筑师熊当干那个当，
不过
情何以堪呢？
不过坦白讲啊，咱台湾现在就是这样啦，很多时候都是用灾难在检视政策，我干嘛这个真的是很不好，这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了哈。所以新政府了哈，马上的哈，520就要就职了哈，要上任了。我相信哈，这贼问题当然应该要好好的去做了哈，应该好好的去改，有问题就要改了。所以那跨掉这个部分，你看到哈，因为这次哈假扣押也不到1亿，啊，你求偿也很难求偿，然后又用业务过失致死这个罪行哈，然后去起诉哈，本刑马格拉狗当年。所以当然啦，现在立法委员说是不是要考虑要修法，然后要落实所谓的司法正义了，这是围观大楼长起手。啊，另外一个部分呢，长新的内阁也有最新的消息，长林权公布第一波的新内阁名单。啊，其中啦当然啦，咱之前有讲的比如说像是林万益老师啊，他会当政务委员，施俊吉、张景生、丁定安内了，然后大概也都没有什么意外。不过里面有一个人，我是觉得说大家可能会对他比较好奇，就林美珠。这人是什么人呢？
林美珠一本身是政大法律研究所的硕士，伊伫公部门的体系的经验其实还蛮完整的，伊拜做过累进部、民进书的书长，还当过这个政务次长。伊嘛拜做过这个中央选举文会的秘书长、嘉义县的副馆长，加起伊公部门的资历。那伫个书底下呢，伊本身是蔡英文总统当选的，这伊是伊的表姐，
是蔡英文的表姐就对了哈。啊，所以哈，当然啦，大家都讲嘿，啊，是不是蔡英文推荐的呀？
林权公不啦，是我自己找的。而且林权也长毛公哦，伊伫找林美珠的时阵，就林美珠其实有这个很多的一个推辞，以为公以他跟蔡英文的关系，会不会有外界这个不当的联想？那林权以为公林美珠在各个方面哈，包括这个法务转型正义、跟司法改革跟治安红兵，可以帮助他很多。因为公你喜来听进来搞大撒岗，你又不是去总统府。 而且如果说要避这么多的话，哎呦，这样怎么避得完？所以是说这个唯才是用，来林权的说法。
好，所以哈，因为当然啦，林美珠是专业的文官出身的哈，文官呐哈，所有的文官也都是讲公务人员呐哈，也不是政务官呐呢哈。其实呢，咱点点来讲哈，这十年来，十六年来了，台湾这十六年来哈，整个文官制度完全被摧毁了哈。我干嘛哈？五二零之后，小英要搞起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重塑整个文官体制了。好，那当然怎么重塑？之前的文官体制被破坏了之后，该怎么重塑？当然啦，没有大破就没有大立，所以接下来我相信每个部会如何大破如何大立，这部分都是一些新内阁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那昨天这个新内阁的首播名单公布哦，我改看看，有很多这个有褒有贬，那大多数好像都认为说，好像没有太大的亮点，甚至有一些学者认为说，你找这些人其实都是什么旧面孔，那你要如何凸显出新气象？但是恭喜在，我觉得领导人就国家领导人的意志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以前在政务官，可能你跟他公公他以前在以前的政府的时代也都担任过官职，那时候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很特殊的，还是很亮眼。但是国家领导人，我觉得我觉得一个很明确的方向跟意志，这样我觉得就可以发挥专长，因为他有以前的政府公部门的服务的经验跟体系。
你干嘛说没有亮点？是因可能是大家讲到看到卫生福利部的部长林兆炎啦。
林兆炎其实我们访问过他嘛。
因为他在是那个副部长嘛，次长啊，所以再回过大家就觉得说没有亮点，你是没人啊，该找旧的人哈。所以当然我干嘛可能是林兆炎啦哈，也要担任卫福部的部长，当然大家觉得说没有新亮点了哈。不过坦白讲哈，来电哈，咱进前讲个林万益哈，他政务委员一专门被做年金改革嘛哈。市政局老师哈，一做个金管会主委哦，其实他也非常有经验了哈。坦白讲哈，我含市政局老师一进前哈，比如说譬如讲反媒体垄断呐哈，还是。经过哈经济问题，伊其实哈他都学养非常的好了哈。另外一些部分就是当然啦，大家还有一个觉得说张景生点子王嘛哈。当然他有当中也招个穷个劲嘛哈，像之前伊穷去讲迄个电价代志，恐没甲要死了哈。所以当然啦哈，有一些人，然后整个内阁团队现在组成，第一波大概是这样子了哈，这一次大概部长只有林兆炎一个了哈，好嘞拜哈，可能其他的部会陆陆续续公布了那是不是新瓶装旧酒？我考单好嘞拜就怎样了？
4月20号之前，新内阁的名单应该等于全部抵定了。那我觉得大家看这名单的时候，也不用急着先批评，先快就待机啊。做做看嘛，快做完那个供啊！
不要紧啊，一旦做不好，但一定要眼死干咩？一定要眼死干咩？这是一定爱啊！
我觉得咱这边会不会都有一种状况哈？快了什么代志？对，先出现个就开始批评。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台湾社会好像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氛围哦，使这个网络熊发达之后，这个酸言酸语很多。
民主多元的社会，这本来就是啊，
言论自由
不是啊？你不在讲党媒，你就讲你酸言酸语。那个你要把它化成是一个鞭策你往前走的一个动力啊，对不？你不在讲好党媒姐的 guilty 啊。如果你要捍卫你的政策，你应该出来捍卫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啊，对不？然后尤其是立功经脉，每个人都是自主的个体啊，每个人都有他的看法啊。如果你觉得说，你的比较好，那你就要说服他啊。好，我干嘛继续讲后啊？
拜拜哦。
所以哈，人家批评，不能就拍嘴嘛。你行政府起来批评难免呐，一定会了那你就要让人家无话通讲啊，做好你看啊，对不？
把批评当作你的这个助力。
对，哈，我干嘛哈？虽然最辛苦的跳火坑了哈，无唔对不过哈，我们也希望说哈，恁会使好好啊，给台湾哈带上一个更好的一个地方了哈。
时间来到7:14，你要进广告吗？
来行进广告好
啊，每次路跑我都跑得满头大汗，又渴又腿软。Michael， 你也太神了吧！水喝那么少，怎么还那么有精神啊？
马拉松是长时间耐力考验，不是水喝多就 OK。我都靠这罐水蛮牛，它还有维生素 B 群，补水又提神。来，你试试看。
哇，感觉真的不一样嘞！这次换我先冲喽。
哎，等我一下，水蛮牛补水又提神，一罐就够。
哦，阿妈，你爸爸是有什么样啦？那规家人碰碰，这就怪别呢。
啊，那是买哪一款的呀？
爱用纯天然狂暴无毒的红莲香啊，用来拜神明跟祖先，会当拜出好运气哦。
请用专线02-2680-08582680-0858。
哎，主任，你们怎么样？
上面到底怎么样？
侦查不公开，谢谢。
侦查不公开是指禁止公开侦查中的一切作为，但当初在妈妈嘴案件中，记者却可以不断跟进案件的进度，还刚好和法庭上说的一模一样。究竟是谁泄露案情呢？不禁让人质疑，难道侦查不公开只是口号？想让司法更进步，请搜寻监督司法。
波动两部榜，北部、中部、云嘉、高屏、花莲连线播出。
波动两部榜，是咱的电台。
掌握新闻脉动，超级报报，与世界同步更新。
时间7:16哈，欢迎继续收听超级报报。
那先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美股大跌，跌不加贼哈，道琼工业指数跌了174.09点，收跌17,571点。纳斯达克也跌很深哦，哇，71.35点，收在4,848.37点，跌蛮多的哦。
嗯，其实蛮多的。
那这个美股跌，好的一百油价，大家应该会稍微开心一点点，预估给大概每公升可以降3港。
0.3。
是的。
嗯，
或者应该会开心，
零点三，安尼吼，差不多差十外块吧，可能不够十块了。
加加低，
嗯，加加低啦，
不到10块钱了。
加加低可能不够十块。
买不到一颗茶叶蛋呢，你就会超商茶叶蛋。
不过不管怎么样了哈，我当初我是干嘛讲哈，减一格是一格了哈，会使升就升安尼啦，嗯，所以听众朋友啊，如果会动的哈，动到下礼拜。该加好，未使，我冻未掉，我今日都爱加。
该加就要加哈。
好了，啊，咱昨午吼有讲迄巴拿马 paper 啦，吼巴拿马文件啦，吼。其实昨足侪人咧讨论啦，譬如讲吼，典礼欢迎来电哦，足侪人就问财政部长啊，讲吼，迄个艺人啊，吴奇隆啊，吼啊，是不是会涉及逃漏税安尼啦，吼？啊，当然啦，迄当阵财政部长就讲吼，啊，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会约谈他啦，哈，啊，不过如果要约谈他的话，我们也会尊重，会注重他的那些隐私权，丁丁安内了哈。那看起来哈，到目前为止，天下杂志来讲哈，看起来目前在巴拿马的这个文件里面是没有台湾的那些政治人物啦，看起来是没有了哈。不过呢，这巴拿马文件哈，伫咧中国哈。倒是哈、哦，暗潮汹涌哦。为什么暗潮汹涌？近期有无习近平啊？哈、哦，因是有人伫咧新疆哈、哦，迄网络的媒体写讲，那个什么下台的一封公开信安尼哈，结果很多人就被失踪哦。哈、哦，阿姨当中得到来有人讲哈、哦，这不是是不是中国来电内部的权力的斗争？哈、哦，看起来是安尼啦哈。哦不过呢，这次的巴拿马的这个文件哈，当然了，目前来看哦，习近平哈，真正是哈，可能会面临到很多权力的斗争的开始哦，暗潮汹涌哦，
看起来蛮严重的。
嗯，
因为习近平不新型这一呼，这个在巴拿马文件当中被揭露的海外设这个离境公司对吧？毒药一机关很多哎，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五七的常委。 包括这个白马帝国刘云山，阿个国务院的首席副总理高张力，阿个除了这些人之外，前总理李鹏、前政协主席贾庆林，伊拢有亲家朋友，马上在海外藏钱。新曝光的包括这毛泽东、前总书记胡耀邦、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家族，
嗯，
全部都有加。大概听到这句啊，这不是都是中共以前的这个领导核心吗？那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他不是一直说要反贪腐，
嗯，
好啦，你反贪腐、嗯、反来反去，各个是你的高官，你的政要全部都得要海外
藏钱，他是反别人贪呐、啊，反别人贪呐、啊，这是利益结构嘛？
我感觉你是在台湾，不你是中国，你早就被失踪了。
我按你讲，可能被失踪了不过吼、哦，真正咱之前看到讲中国吼、哦，巴拿马文件出来的时候，因就一直在讲啊，不是讲哦，子虚乌有啊，吼、哦，纯属臆测，等等安尼啦吼。哎，但是按查了，你发现吼、哦，中国吼、哦，你讲甲经常伫个中伫个外国吼、哦，海外吼、哦，中国是最大户呢。
本来他们钱多多到要藏到海外去。
欸、坦白讲吼，真正足济啊，像我有朋友吼，伫加拿大嘛吼，伊讲吼，伫加拿大迄带吼，哦，足济中国的官员呢吼，太太跟小孩拢刷去加拿大啦，带去加拿大。哎，讲开钱安尼，乌白开，开到你真正会惊，你知无？
因开边惊。
吼，啊，因为拢别人的钱，拢是中国人民的钱安尼吼，因拢个砸出去，个搬出去安尼啦吼，唱伫外口吼，啊，囡啊含某吼，拢伫外口咧享受安尼啦。嗯。
今天有个资料，然后习近平上台之后哦，竟然有超过75万中共的党员因为涉及贪腐，可以出婚，然后以这个扩大追捕非法取得的财富哦，唱底吉底瓜靠哎哈，有超过18000个经济罪犯，你在那边反贪腐，底下俩人的东西，你结果是帮人报告。包括习近平、张高丽、刘云山，是很基本，三个都是中常委哦。
嗯，
所以习近平看起来是有没有倒习的风险？
哎、欸，我看因内底权力爱大家敲来敲去的哈，然后因为中国共产党他们从来不会跟人家分享权力嘛哈，然后利益在里面如果有冲突，他们个也想办法去内斗了哈啊，所以到底会怎么样？花落就知啊啦吼啊，不过吼、哦，针对这个部分呢吼，因为天下杂志也调查哈，这个巴拿马报告安内来对了吼，然后就会想说，哎，那个什么2725家的境外公司可能含台湾有关系了吼啊，财政部长哈张盛和就讲吼，我们不排除启动查税。
张盛和，我觉得他的说法就特别、哦。
但是长会讲过啊，你是不要让人查啦，你跟谁要资料啦？你拜托哎，张盛和讲了哦，
张盛和一张还蛮有自信的说。一共国税局哈、哦、都是查税高手，皮啊，好像那个狗狗哦，皮啊皮皮，就知道说哪边有前卫。
啊，不要紧啦，反正伊的情况也无差，我现在青菜花花的对不？甲剩一个话费我都要落袋啊，其他要做唔做，恁行政会处理就好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还要管我当中青菜我白讲，你文件都要不到，你还讲说不排除？对了，不排除啊。那嗲嗲忙忙不排除，对不？
这个是官话、
啊，对吧？不排除的是官话了哈。
哎呀，官话。
那查就查，还不排除？
不排除啦，不予置评啦，子虚乌有啦，
对啦，
我都很快差点过来。
对，没有错哈，记得保护。
那刚有中共，这个中国一信息在蔡英文上台之后，现在有一些手段已经悄悄的出现了，包括打来不来的诱攻，这个中国旅客来台湾的一个配额是不是慢慢减少了？
这个你个第一当阵，国台办一当阵就一直讲啊，讲吼、哦、那个中国观光客要来台湾的人数，爱看台湾的表现啊，那样对不？噶不是跟咱讲法啦。
是，那这个昨天交通部长陈建宇一直在欢迎习近平吼，真的好像有较少，因为有很多这个包括游览车的业者，不是大家底下哀嚎讲，好像这个陆客来减少非常的多，所以二月的时候600台弄。不看鬼会者，那现在这个配额好像真的有减少哦。那今天有一个更新的消息，是包括这个澳门的计程车联合会一张我写的文件外流哦，一部分公民机会车要来台湾交流，结果这个计划喊卡，爱玩想乱，是因为北京的政府跟特区的政府，就是澳门政府下达指令公要制裁蔡英文当局，所以取消因要来台湾的步骤。 小动作非常多，
玻璃心啊，
碎满地。
你讲中国的真正是哦啊，没法度啦，小哪哪遐大个国家吼、哦，啊，结果心安尼一塞都破去，一塞都碎去安尼吼。
因为玻璃哈、哦、是那个很薄的那种，连强化玻璃都谈不上，强化玻璃可能。
也不是，也是糖玻璃啊，怕片也用那一崩就破去，那种碎去那种玻璃心、嗯。
那绿源的说法是供不予置评。
嗯。
我们上次其实当时细微推写时，我们不是有访问这个买台湾 tour？
嗯。
的吴兆辉，一专门的驾配欧美的观光客，
是啊，
他有针对其实台湾的这个整个的观光处境，他也提出了很多的建言，包括说我们台湾的一个观光，我们如果当发展那个的主体，然后找出新的一些题材跟故事，那不会一定要靠中国嘛？
是啊，嗯，所以哈、哦，坦白讲了哈、哦，我们都可以想象啊，我们早就知道说哈、哦，政党轮替之后，蔡英文上台之后。中国会用各种方式来打压我们啊，这个不用意外了，恭喜仔。所以说，你说，哎，那个什么文件曝光要来制裁蔡英文丁丁啊，坦白讲，我们就冷静对待啊，对不？啊，不然他们就会这样做啊，只会越来越多了，不会越来越少了。好、啊，所以这个就当成你看那些那个国家。当成笑话这样就好了啦，嗯，
都在意料之中哦。
对了，
那有个最新的一个社会消息是，最高法院咱开庭审理郑捷，
嗯，
别台北捷运的随机杀人案。
有
郑捷进捷，不是用个点点吗？
嗯，
就他昨天在这个庭上哦，哎，高谈阔论呢。
因为法官还是要让他讲话啦，因为这是最高嘛，哈，最高法院呢，哈，那董联呢，哈。昨天也很多人去旁听了哈，因为他有具体证件来很丢嘛哈，去到法庭上面去了哈，做嘴法律系的学生都有去听啊，够侪人拜掉呢哈，因为那个旁听席有限嘛，啊，有人都不要入去了哈，啊，当然啦，后来证件哈，当然他也有讲了三点声明了哈，他自己也觉得了哈。啊，当然啊，在那个过程当中，很多人还是觉得说，哇，那郑捷供感觉上还是没有什么回忆啊，哈，顶顶安内了哈。那当然，很多人觉得说，啊，你应该跟破破了哈。啊，这个事情哈、哦，如果了哈、哦，如果没有被驳回，22号就会宣判了，4月22号了。那如果4月22号宣判之后，然后没有如果没有其他的反对哈、哦，被驳回的话，可能就是死刑。确定案例了哈，然后郑捷可能就会变成死刑犯，然后就等待枪决案例。嗯，好，那因为这部分哈，第四月十号哈，白玫瑰哈在凯道也要举行大游行了哈，所以咱带来请休克者，等来要访问白玫瑰理事长梁玉芳哈来跟咱讲，为什么白玫瑰要上凯道？好，来请休克者。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最先进智慧的照明就在2016台湾国际照明科技展。4月13到16，台北南港展览馆，灯光设计、制造、元件一次到位，欢迎国内业者、平民店免费换证参观。以上为贸易局广告。
来到好天佑，大家快提供550包米，好气大得气。
中山好天佑信义区好标街221巷12号。
儿子啊，这个是什么啊？
哦，是国民年金的单子啦。
这不是有缴款期限吗？你要记得赶快去缴。
别担心，这是转账代缴通知单，我早就申请银行自动扣缴了，银行会在缴款期限的最后一日扣款，不用担心会忘记缴费哦。
原来你已经办转账了，那转账代缴会另外被扣手续费吗？
妈，放心，不会被额外收取手续费啦，也不用担心延迟缴费会产生利息哦，而且每笔扣款在存折上都会有记录，可以随时透过账户查询，好处很多呢。
嗯，真的很方便。
办理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不用担心漏缴，也省去持单缴纳的手续，让您方便、省时又安心。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波动脸部网，北部、中部、云嘉、高屏、花莲连线播出。
尔驾训班，让你平安上路没罚单。
阿平，这段路没有什么路灯，黑黑的，你要开好一点哦。
是啊，我也觉得怕怕的啊，不然我们喝酒壮胆一下好了。
你都几岁了，还不知道开车不能喝酒，喝酒不开车吗？
我知道，但开车的是我，一直开也会烦啊，应该要提神吧。
那你可以在路边就先停一下，小睡一会儿啊。你知道酒驾是万万不行的。
有那么严重哦？
酒精可以抑制人体中枢神经的运动，让我们的反应减慢，影响动作协调、视力、专注力。如果你刚好在开车，就很容易出车祸，还会害到我这个副驾驶。
那我罚多少啊？
如果你的酒精浓度超过规定标准，要罚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的罚锾，而且你当场就不能再开车了，车子还要被保管，驾驶执照也要吊扣1年。
啊，那车上有载人有差吗？
当然有差啊，车上如果载了未满12岁的儿童或者是婴儿肇事害人受伤的话，驾驶执照要被吊扣2年，要是害人重伤或者是死亡，要直接吊销驾驶执照，而且不可以再考哦。
规定怎么那么严格啊？
要不然呢，这是基本常识啊。还有哦，你如果不知悔改，5年内又犯一次酒驾的错误，要罚新台币90000元的罚锾，汽车也要当场被移至保管，驾照也要被吊销，如果又害到人重伤或者是死亡，也要吊销驾驶执照。所以呢，我看你还是靠边停好了，我来开好了，怎么样？我来开。
哦，还是叫拖掉好了啦。
喂。
之前高雄市有一名陈姓女子，她有多次的酒驾记录，后来又因为酒驾再被抓。可是很夸张哦，这回她直接在快车道路中央呼呼大睡，而且当下还脚踩着刹车，车子打低档。被巡逻员警叫醒时，她还说自己酒驾没肇事过，放心啦。但是金拍子，远景还是说你要把车停在路边。远景对于他来进行酒测，酒测值果然高达了1.03。不过他的观念似乎错了，他说没肇事过，好像以为酒驾没肇事就没关系，事实上酒驾已经是一种过错了。最后他被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还是提醒你，喝得醉醉，撞得碎碎，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以上4月8号广告是由交通部及公路总局提供，祝你行车一路平安。
掌握新闻脉动，超级报报，与世界同步更新。
时间来到7:33，吼，欢迎继续收听超级报报。咱看到昨吼政界吼，然后最高法院吼，然后出庭嘛，辩论庭了哈。当然啦，很多人去看，很多人关心这个案件安尼了哈。尤其是进行小灯泡哈遇害的状况哈，好做这样做艰苦的哈。那当然啦哈，看到迄个状况，很多人就觉得说哇这。社会怎么生病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了？哈啊，当然啦，白玫瑰哈，因着帕森公哈，伫咧4月10号被走上凯道了哈，来进行一个游行安尼了哈。那为什么白玫瑰要再度上凯道哈？那马雄连线白玫瑰理事长梁玉芳，葛兰公状况到底是为什么要上街头？玉芳老长，
慧仁哥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玉芳，当然哈，之前哈白玫瑰说要在开始上凯道哈，比如说每个人50块了哈，然后踏破凯道等等这个样子了。那当然很多人讲说啊，这个时候我们再上街头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再上街头到底真的有用吗？哈，尤其是昨天哈，算前天了，我看到一则新闻了哈，看到一则新闻就是说之前哈，在高雄不是有一个。司机吗？然后杀死了那个一对母女，那结果后来那个最高法院还是 发回更审，然后撤销死刑等等了哈。那很多人都觉得说，哇，我们司法是不是有问题啊？为什么，你一次杀死了两个人，然后你还是要把它撤销哈？用很多种方式，然后还是要让他有生判他生还，这样判他破刑啊那了哈。你们到底怎么看呢、啊？然后为什么这次要上街头的最主要的理由又是什么？
我们这次其实主要为了上街头哈，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社会的安全网已经产生了很大的问题，那还有法官不判死刑，然后再来是其实我们做的都是通案，不是个案，所以其实白玫瑰去年就要上街头了，那因为八仙城爆，所以我们才没有上。那现在就是刚刚慧仁哥提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不管是你犯多残忍的罪行，法官都不会判死刑，就是一件非常严重的问题。现在其实大家对于死刑，这些作奸犯科的人，对于死刑他已经觉得，他觉得法官不会再这样子判了。
嗯，
对。
所以我们这次预估会有多少人上街头啊？
其实上街头是很难去预估人数的，尤其是会员大概也知道说，我们一刚开始在活动就一直被重伤啊，一直被很多的事情这样缠着，但是我还是希望啦，大家能够趁上班的时间，大家规划一下礼拜天我们就一起走上街头这样子。
对，所以玉芳哦，坦白讲哦，很多时候，比如说像这次的小灯泡的那个事件呢、啊，我们看到社会上哦，其实那时候因为大家心情都很不好，看到那个事情非常非常的难过了哈、哦，所以难免我们看到说那个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猎巫了哈、哦，那猎巫的对象是谁？废死联盟了哈、哦，就是提倡废死的那个联盟。那我、哦、很多人在讲说，啊，人又不是废死联盟杀的。哦、然后他其实比如说废死联盟他们提出这样的一个废死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为什么他们就会变成众矢之的、哦、你怎么样来看？比如说因为之前、哦、我们看到就像你讲的、哦、之前上凯道是因为我们看到有恐龙法官嘛、哦、那其实台湾现在整个司法制度里面、哦、尤其我们看到前天的那个判决，那个货车司机的那个判决，坦白讲了哈、哦，没有一个法官，尤其是高院的法官，没有人想要当刽子手。哦
嗯、
你去判决人家死刑，然后你会觉得说你是刽子手，你用你的双手然后去终结了一个人的生命。所以、哦、因为我们台湾的整个司法里面其实它没有配套。
好、
哦、就是除了死刑就是无期徒刑。好、
哦、
那不像美国比如说有终身监禁啊，或者100年200年300年让你永远都出不来这个样子。可是当我们如果法官想办法帮你找生路，然后好判你无期徒刑，你可能20年就假释出来了啦。好、哦、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造成你说在我相信啊没有人愿意去当刽子手，那是不是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大家会去针对废死联盟，那个是因为废死联盟它一直在运作中，就是说它一直影响着法院法官然后一些判决，甚至于我们知道在于司法院对于法官它会有一些类似像我们的一些判决提点啊这样子，他们是希望大家法官都尽量不要判死刑，这就是废死联盟他们运作下来的结果。那所以废死联盟它已经它不只在影响我们的小孩，我们的一些大学生，它其实它的手已经伸到司法里面了，
所以
才会大家才会对废死联盟有。
其实玉芳你这样讲齁，因为你说那个废死联盟已经伸手到司法里面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听起来蛮算是蛮严厉的一个指控啦齁。那你们有没有说有一些比如说你得到废死联盟把手伸进去法院里面去影响，因为毕竟你说好那个要反废死或废死那个都是一个所谓的言论自由嘛齁，然后也是在提倡了一种所谓的观念跟价值啦齁。那你刚刚讲说它有影响到法官的判决，诶这个部分我倒是可能我以前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你们有没有更清楚的那些证据啊？
其实我们会发现说这个法官 我们现在的废死联盟他所走的方向，就是第一个是对于人民，那第二个他们是对于像司法从业人员，他们不断的开课，然后不断的去游说，然后让这些法官们去接受，去接受，甚至于去实践自己的理念。那所以他们对于废死这件事情，那还有台湾对于两公约的一个国内法化的一个重进，所以会员大哥会发现说，哎，其实大家会发现说，哎，不管我今天犯了多大的罪，其实死刑是不太容易存在的。包含去年是整年都没有死刑的存在哦。可是以法务部来讲的话，吸毒的人口是总共犯了4000起的杀人案件，但是你会看见没有一件它是存在于死刑的。
去年没有死刑吗？
去年没有任何一个是死刑定验的。去年一整年都没有判死刑。
嗯，
对，所以这个大家会觉得说，哎，好像就废死联盟这只是一个理念而已，其实不是。今天这个废死联盟它已经游说到说每一个法官或者是法官，他们的意识，他们在判决的时候已经不是依照我们的法条了。
不过坦白讲，预防有一个事情，是因为法官都是独立审判的哈。
那
如果你今天说 Face 联盟可以影响到每一个法官的话了哈。
对。
如果我这样子来看，比如说我们之前看说看的那些调查等等哈，其实台湾现在比如说赞成 Face 哈，比如说立即现在马上没有配套马上做 Face 的那些，现在比例是非常低啊，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民调看起来，就如同你说的，你说好它影响到每个法官，我觉得不大可能哎。这样的说法好像有点，我倒是觉得有点比较难以想象了。嗯，
其实因为之前我们有修过白玫瑰法案嘛，那在人权这一块，我们就其实本来在人权这一块就会有一点冲撞，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修法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见。我们在跟人民在做一起做活动做抗议的时候，其实废死联盟是在比较公部门比较上面一直在做游说的动作，那他们所开的课也常常是针对于这些法律学者或者是一些法律从业人员在开课，那他们不断的宣扬理念，我们只能够说我们人民的这个想法。我们人民对于反对死刑的这个意念，跟司法院的整个法律从业人员有一点相反。
玉芳，那我把焦点拉回来，我们4月10号的凯道大游行哦，因为我们这次大游行的那个主题叫做法配不上纯洁的孩子，守护安全请勇敢站出来。那你刚刚讲说我们现在社会安全网不足以保障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这一次大游行的诉求是什么？
我们希望第一个就是说，法官对于我们的刑法的死刑还在，那我们希望法官能够遵守法律，那该判死刑就是判死刑，就像慧仁大哥刚才提到的那个案件，砍了那么多刀，那最后法官总是找尽理由帮他去废除掉这个，帮他去脱离掉死刑的这个罪责，那我们希望法官依法判决。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希望毒品问题能够处理哦，因为现在的吸毒人口真的是一直往下的在延伸，这是一件对我们非常对台湾非常伤的事情。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希望卫福部能够，因为对于精神病患，我们现在的法官不断的在讲说，哦，这些死刑犯是因为精神有问题，是因为精神有问题。可是大家不知道的一件事情是，卫福部他所给予精神科医生的权力是非常小的，所以精神科医生他是不能够，几乎他很难，也不能说不能够，他很难去强制治疗一个人，他必须要得到病人的愿意不愿意医治。那对于一个反社会性的人，他是不愿意去医治的。那我们法官不断的在法律中不断的判这些哦，把这些死刑犯脱罪为他们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那等于是在污名化，他保护的是少数的犯罪的人，但是他等于是在污名化大多数精神有状况的人，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些事情都能够切割开来。
玉芳刚刚讲的这个精神病患的 给精神科医师，卫福部给精神科医师的权力很小，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访问过这个精神科医师沈正南沈医师哦，他也讲到说其实要判定说这个病人是不是要住院强制治疗，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说了算，可能必须包括这个医生收进来之后还要经过一个评鉴小组的评鉴，大家认为说哎，他真的有问题，他才有办法把他那个强制住院治疗，所以这一块他们的权力的确是被限缩的。那我们刚刚讲到毒品，因为这只小灯泡的这个凶嫌，他就是一个毒品的，对，他就是一个有毒品前科的人嘛。
对。
那据你们的了解，台湾的毒品的状况的危害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
台湾的毒品，我们以监狱来讲的话，我们监狱关六万多人嘛，那有34000多人都是因为毒品在并科其他犯罪，
超过一半
呢、欸。对，大概46强左右，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我们在少年所，基本上我们看到，就是我们所谓的少年犯，基本上80%都跟毒品有问题，都因为毒品关系都有卡到毒品。那我们再往我们的社会上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追溯到最小的吸毒的人口，大概是国小五年级。也就是说从五年级开始就开始有人开始在做一些毒品的帮派上面就会开始吸收这些成员，然后让他们吸毒。那还有很多是现在看到毒咖啡啊、毒糖果啊，这些其实在市面上非常广泛的在流行。那他们很可怕的手法是小朋友看到的那一个咖啡包是完全看不出来他有动手脚的，那等到小朋友已经上瘾了以后，他才知道他正在吸毒，那这是台湾现在面临到最大的问题。
玉芳，如果这样子的话，防范毒品家长该怎么办？比如我们家里可能都有那种青少年啊，爱迪广告那我也不知道。
我们一直在提倡一件事情，就是说就算对方，我们一直希望小朋友不要去喝类似像三合一包或者是奶茶包这一种的，就算他现场拆给你都不要喝，然后不要去吃一些别人给你的糖果，因为现在有人也把糖果把毒品制成糖果。那再来就是我们要慎选小朋友身边的朋友，因为小朋友身边的朋友有可能他的接近可能会背后可能有一些问题。那这当然在防治毒品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上街的原因，我们真的希望政府能够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样听起来好像我们整个社会的互信的关系都因为这个毒品问题而被打破了，所以我们只能够呼吁家长说，教小朋友有喝的吃的好，不是家人给的都尽量不要吃，能够做到这样子我们只能够自保。
真的，这是毒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哦。那就是4月10号，白玫瑰就是下午的时候就会在凯道大游行嘛，可能会有点点天后，但是天后上的问题，因为可能也露短后，你们有备案吗？
对，我们就是只能够请，因为我们要搭帐篷，然后请大家多带一些轻便型的雨衣，然后我们如果真的那天真的雨势是很大的话，我们就把大家往帐篷这边来移。
了解，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白玫瑰理事长梁玉芳接受我们的访问哈，
谢谢
玉芳，再请受困在两边再来。
台湾人在那讲，无啥不行嘞。林口文化花园夜市建筑中心开幕，连续三个礼拜人拢要上大礼哟。
四月最高，大概23、28日下晡5点开始，大概有8889个超级大红包，免费收啥？
有43寸的液晶电视跟平板电脑，你就赶紧来听。
林口文化花园夜市地址：龟山一路168号长庚医院旁。
桃园孤山灵山圣地大林乡，上帝公功德圣庙，时机拜拜，找无好头路，做事业逆顺，赚无钱，有钱记袂牢，赶紧来桃园孤山大林乡，地理好，市场好，财气满，欢迎大家来求三足过关，领财宝库，0800-0800-499，0800-0800-499，地址在孤山东万寿路772巷。
阿妹呀、啊，奇怪呢，你店内底招牌哈尼啊细，佮遮拼命，想做你生意遮尼好哈、啊，啊是有甚物奇怪？
我吼是去报道新鲜做广告，
这广告若做吼，人客就会一直来。阿伯甲你讲啊啦，我要来收钱哦。
啊，报道新鲜电话几号？
哎呦，
空二零五七九空空空空二五七九零零零零。
波动脸部网，北部、中部、云嘉、高屏、花莲连线播出。
波动脸部网，是咱的电台。
掌握新闻脉动，超级报报，与世界同步更新。
时间来到七点五十分吼，欢迎继续收听超级报报。咱讲吼，今仔日天气开始变了哈。啊，当然啦，我其实比较关心的是明后天了哈，休假的时候了哈，所以我们赶快来联系一下中央气象局预报员严征喜哈，征喜有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征喜，我们今天的天气大概就是阴阴的这样子，我们比较好。比较关心的是明后天呢、啊，休假的时候天气到底会怎么样？
嗯，对，其实这两天真的就比较阴阴的而已哈、哦。啊，主要是礼拜天哦，礼拜天就这个自由锋面就会慢慢靠近台湾地区哦，就是也慢慢影响到台湾了。降雨的一个情况大概是从下午左右开始了哈、哦，可能从北到南哦，就慢慢的有一些降雨几率，而且也会慢慢有一些雨势哦，降雨几率也会慢慢提高啊，尤其是。在礼拜天的深夜哦，一直到礼拜一、礼拜二的早上哦，可能是这段时间，可能是这个封面下雨是比较明显的时候啦哦，那也会伴随一些，可能会伴随一些雷雨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剧烈的一个天气部分，可能在这段时间也是有机会发生的哦啊，所以就是请民众也要注意这个比较大的雨势这样。
落雨时阵佫打雷，你就惊的嘞。
我的应该。等你的机会是真大啦，
真大，还是较卖惊雨伞伫外口买？
啊，嘛是爱惊雨伞，啊无去予雨淋着啊。
较卖出去咧。
哎啦，较卖。不过也还好啦，不至于说一直都这样子啊。
这几天一直是讲，如果这个周休假日你要想要出去，可能利用礼拜六还有一个机会，咖啡摆机啊，可能这个雨势就变化就比较大，对不对？
对，哎，礼拜六还算是比较好的啊，礼拜天其实就有一些变化了。
安尼要出去，较紧拜人吼，想要佚佗诶，想要创啥，赶快出去坐一坐。那今天的温度就是较凉，漳州热呢，南嘉义33.7度。
今天较凉哦，因为这个昏暝接近了哦，所以昏较侪啦哦，所以北台湾就是较雾霾安尼，所以较凉一寡。不过中南部嘛是赶快31到33度，就是较热。
还是热哈、哦？
哎、
那下礼拜天就是你可能开始落大雨季啊，温度会有很大的变化吗？
哦，落大雨的时阵哦，因为拢在落雨啦吼、哦，啊没有太阳嘛吼、哦，所以温度，在北台湾大概就是23到25啊吼、哦。就比较凉爽一点哈，甚至有点比较冷冷的这样子。那在中南部的话，大概是在27到29哦，还是比较高一点点的。
中南部影响比较小，其实咱台北人主要到我漳州想要吹冷气。
哎呀，这啰
啊！还是为了电价着想，为着我要支持环保哦，我不要合适，我有五宝金来，我也没有吹。会人工吹点通就好了啦。
现在天气吹点通就可以，变个吹冷气，吹冷气感冒。
哦，谢谢珍惜，谢谢，拜
拜。
好，哎，咱4月7号哈、哦、是郑南榕殉道的日子了哈、哦，所以哈、哦，咱哦准总统蔡英文哈、哦、去参加郑南榕基金会办的追思活动哈、哦，伊就管定讲哈，他执政之后会兑现他的政见、他的承诺哈、哦，他会把4月7号定为言论自由日的哈、哦。咱讲实在了哈、哦，咱台湾即卖言论自由了哈、哦，尤其是。南榕哈，郑南榕他一直提倡的就是100%的言论自由了哈。那因为 这些民主前辈的牺牲他们的生命，付出他们的青春，让台湾的言论自由才能够像呼吸一样自然的哈。提醒大家，我们真的要再一次感谢这些民主前辈了哈。啊，另外一个部分章哈，其实有一个很重要，我是个人是觉得还蛮重要的新闻的哈，就是讲哈，伫咧进前啊，2018的时阵，政大不是有学生嘛，哈，野火社、野火阵线，因伫咧政大风雨走廊迄条大海报哈，大海报，结果迄主任教官哈，迄教官竟然拆因的海报安尼啦哈。所以伫咧长啊哈，长包括政治大学、台大等等哈，四个学校的大学生因着伫咧告有报头前啦哈，他们希望教官要退出校园啦哈。哦，你怎样不讲哈？咱这边教官哈，因为这些比如说校园里面有教官，咱教育部每一年都还要编列多少预算，你知不？
我的
三十几亿个，
哇，真的哟！
就这几年三十五亿年，每一档都要编列35亿的预算来支应教官的人事支出哦。哦，恭喜大家！其实有时候我们想说，教官真的，你得真的教官你在学校里面作用是什么？
不然你对教官的一个印象，对你高中的时候被教官恐吓说，这摆是戒严，你想安那我就给你。
没关系哦，训导主任恐吓，
训导
教官，对，不是教官的。
彩玲对教官的印象哈，只有停留在高中的时候，比如你上那个军训课，
是啊，
教你怎么踢正步，然后就许工，你教我踢正步会冲下哈，还有一个部分的是这个。服装仪容检查规定讲，你的头毛、你的头章袂当翘过这个领子以下。我刚刚你把学生都弄成一个西瓜头哦，啊，感觉管你的头毛袂偌长、袂偌短，然后就教你怎么踢正步。我真的不太知道说教官在校园里面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其实哈，我觉得说还是一样啊，教官就我你俩跟我们我家弟，我只是觉得说教官就退出校园吧哈。真的，其实以前你说好军训课是因为安娜丽在我讲好啊，柯林敖干呐修真的时阵哈，我们军训课我们不是还是要瞄吗？哈，
又
我打靶，为什么我们还要打靶课吗？
拜托哎，
那不是要穿军训服？
才打靶过一次，立了提防工，五块钱逮捷行，我可以干嘛吗？你不要开玩笑了。
我觉得那个都很荒谬了。你讲起来，你安尼好，你用修真的时阵啊，高中生第在提前去锻炼，当初人拢提什么枪？那提三零步枪，一盖又一个，一盖又一个拍。靠柯林提一修整了，好不柯林了，所以哈、哦，你说以前可能教官有他的任务了哈，尤其是公单，我们坦白讲，教官哈、哦，在以前哈、哦，他都还有一些，比如说要我们不要讲说监控了。好，然后学生到底要做什么？你可能要去注意他哦。好，比如说以前在反媒体垄断黑当中，学生好、哦、有那么多学生来参加，教育部都知道这些学生哈、哦，这群学生里面是来自于国内的16所大学呢，很夸张，我都在那边拍摄，我都不知道，你教育部怎么会知道？
啊，就是有人去收集资料，然后去网上呈报。
所以如果教官哈、哦，他的功能只是在那边收集情报，然后监控学生的话。坦白讲，我是觉得说教官赶快退出校园吧，哦，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那快点有大学生哦出来，希望教育部哈、哦，然后要落实教官退出校园。其实我是蛮支持他们，应该这样子哈、哦，至少那个35亿哈、哦、拿来做成教学的经费多好啊！
大家搞一白花花的银子，
哎呀，听起来哎，恭喜在想呢，否则的话，我们看到每一年哈、哦、这种事情。你也在跨年黑当中教官哈、哦，跟在撕那个海报的那个样子，但是荒谬到极点，真的非常荒谬。后来时间来到七点五十八分，耐心跳空姐马上回来。
朋友的好派英雄一世人，替你介绍一个谈话课的好朋友，亚马托秀大和尚日本工艺气密窗，也好品质替你送红包，也儿童安全开关替你看过囡仔安全，一世人谈话课的好朋友，亚马托秀大和尚日本工艺气密窗，
安怎才有自由咯？蔡丽晶放手我来自由，
蔡丽晶雄心专辑放手喜多唱片 Hit
感谢你无声的为我阻风挡雨，现在还让我更加看清楚自己，
上好宅2620复层隔音窗，贴心设计，玻璃不起雾，让居家视野明亮清晰。
ISO 国际认证的铝门窗制造厂 SYL 新阳龙。
阿妈，你贵茶楼那不加新人穿越线，安尼就危险没有？
哎呦，乖孙的呀、啊，阿妈提乖呀、啊，病毒加响，回家较紧啦。嗯
安全第一，咱来行行人穿越线。
以上公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你的安全是咱的第一线。
播到脸部网、北部、中部、云嘉、高屏、花莲连线播出。
播到脸部网，是咱的电台。
掌握新闻脉动，超级报报，与世界同步更新。
时间来到八点吼，欢迎继续收听报道联播网，今日每礼拜一到拜五早起七点到九点的超级报报，我是李慧仁导演，
我是彩玲。
今日早吼，林焕英吼，教育文化委员会来电哈，当然哈，中研院哈报告了哈，因为汪启慧哈，第一个一共一破病，无法度登来台湾了哈。不过哈，伊报告嘛是上高领欢迎去了哈。啊，伫咧报告来电哈，他就写到了哈，下底下面讲哈，是迄落啦，的确啦，那十张哈，他女儿那十张股票哈，是伊帮忙买了哈，是他帮忙卖的了哈。然后他给的是书面报告了哈，啊，不过书面报告哈，伊都来电无下工。下面时阵会登来台湾安尼啦哈，那当然啦哈，伊就讲吼，是因为迄天吼，伫解盲之前的十八号一天啦哈，啊拄啊迄个也营业员哈，玉山证券的营业员哈，伊就卡电门框讲啊要卖无，啊伊就心酸哈，就帮因找价安尼卖起安尼啦哈，所以他想说啊，如果是有这样的有缺失哈，他觉得说他道歉这样子了哈。不过哈，坦白讲，那么西西板工哈，不管怎么样了，现在还是有很多的疑点。虽然说哈，减掉不断的现在在传了哈，减掉两天了，已经传了八个人了哈，包括中研院的研究人员了哈，包括立功玉山证券的营业员了哈，丁丁安内哈，然后他们都去问说，大概整个解盲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啊，丁丁哈，所以。还有啦，下一步当然就要比对了哈，那个电话录音，难得刚好营业员跟比如说翁启慧他那个要买卖股票，没高票，还弄录音了哈，那剪掉当然也都会去查了哈，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了哈。不过中研院来对有一个内规，就是那个利益回避的原则里面哈，然后他其实哈。这个有点乌龙哎，坦白讲是有点乌龙。
南京启东跟启工翁启慧是不是有违反中研院的这个技术移转条例的那个内规？也有讲到说二等亲里面，然后才发现说电起乌龙一场，不然怎么个乌龙法？
我觉得也不是乌龙啦，不能讲乌龙啦，也都是说二等亲，然后包括谁谁谁，然后他里面哈。没有讲到子女这两个字啦，本来是二等亲是什么，一等亲是什么，这都很清楚啊，还要名列上去才算吗？
今天报纸加触笔哦，他去这个内政部的网站哦，把这个一等亲、二等亲跟三等亲给拉出来，毕恭一等亲是什么？父母、子女啊，你的父之妻，还是说你太太的妈妈？啊，是讲你的媳妇、你的家仔、你的公婆啊，这个岳父母全部都是一等亲，
对，
啊，子女都嘛是一等亲。
没有，我觉得哈，这个东西坦白讲没有必要再继续去讲这代志了，恭喜在了啊，因为这个相关的规范，其实是翁启慧院长一点来他自己定的了哈，然后核定的那个部分的。好，那我们都知道二等亲的范围到底是什么，我们真的是没有必要再去想说啊，因为它里面没有想到子女两个字没有写，所以哈、哦，他就是啊，可能忘了或怎么样了啊，这样子哈、哦，有点矮傲了哈、哦。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还蛮荒谬的了哈、哦，没有必要去谈这件事情。那、啊、如果你硬要讲说哦，因为你看他漏了写的子女，所以你看他是不小心的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哦，这个部分真的不要去硬凹这些事情哈。
中研院一共哦，两礼拜来对，会把这个规定会把它修正。
不用说，本来
不是啊，我觉得这个很简单了、啊，你不要正面表列，你就 2.7 以内按内的后啊，什么正面表列都不用写， 2.7 以内不就好了吗？
本来是简单的代
志，要不然你漏了一个，你就说哦、你没有写，你漏了一个说你没有写。
对啊，我本来是简单的代志，然后因为他把他这个正面表列出来，他漏了子女，所以变成是复杂的代志。
不是啦，不应该这个样子了哈。你正面表列忘记列，然后二等亲是什么？难道你讲说那个子女不是二等亲以内吗？当然不是这样子讲了哈。不过哈、有一个状况哈，就是讲哈，因为中研院哈，翁启惠十月份哈，十月的时阵哈，一度爱。任期到嘛哈，原本是四月十六号还是十八号哈，中研院会把新的院长的名单送给总统来做圈选的哈。不过一个最新张哦，昨天的消息，总统府传出来的消息是说哦，如果中研院哈在四月十六号或十八号送到总统府，然后马英九会跟新任的总统去协商哈，然后去尊重，然后去讨论说要给谁当院长啊哈。不过最新的消息是安尼啦哈，今麦哈中研院因柯林哈。可能恭喜在全部归纲了，他们可能会520之后才送名单，把名单送给小英来做圈选了，安尼啦哈，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
安尼开始架斗，开始办话了，因为四月十六号离520才四天了嘛，
对，
就真的只有差四天。那讲到新政府，咱这个新内阁首波人士已经出炉了，
对。
那昨天我觉得那个报纸上写了一个东西我觉得林权讲到他的一些心路历程嘛，刚刚讲素比宝宝公他这个接了行政院长之后一年收入会少多少你知道
吗？过了千万了
两千爱的家里都在开玩笑讲吼，他每天也在问自己说，为什么会做这款的决定呢？
不过坦白讲了哈，真的我们也希望说他跳火坑嘛哈，然后跳火坑啊，既然你去照他来对哈，都不怕热了哈。
你家里都会管体热呢，
一定要进的是，一定要有这种觉悟了哈。
他现在进的是高温厨房，
对对对对，
是就是来照他。
啊，既然要行这条路哈，咱就卖个讲。啊，减压我这几啊，这个这种话讲到此为止就不要再讲了。如果林权下次再讲的话，我们就要来骂他了。
是记者问他的啦。
哦如果他再讲，我们就要骂他。坦白讲是这样子，你既然做决定，你都卖该去讲遐代志啊。好、哦，就像是我们选择当记者这条路，我们选择做什么样的路，该去做哈。哎，黄衣者敢管修，好、哦，真的不要再去讲说啊我哪不这些我啊后牙跟阿那给哦，千万不要这个样子哈、哦。啊，记者也不要去问这些无聊的问题，坦白讲了哈、哦，啊，
这个
下传真的很无聊。
冷饭热炒，不过昨天针对这个电价的问题，林权倒是有做了一个表态。
嗯，
先请这个政委员，新的政委员张景胜就为了电价的问题，然后杠上这个。现在的那个江善政的一个内阁，那后来大家决议说啊，那个电价从四月一号开始，阿喜被港嘛，依照这个之前立法院的决议，但是林权已经讲吼，未来的电价因为这块九油的电小已经来到一个低点，所以未来等给吼只会缓涨，不会再跌了啦。
是吧？
大家不要再抱着那个不当的期待，就是讲，
不可能啊，
小米干拢会愈来愈小，
九油不可能再落了，不可能啊，
差不多大概
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如果正值在跌的话我觉得应该我们要去发展绿能跟那些比较环保的，比如说你不要再用煤蓝煤 来发电了，因为 PM2.5 这高点真的对健康有很大的危害了。啊，早上在旅幻仪其实还有初审一个通过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条款，就是夜市文条款啊，因为近期我们就说很多公务员啊，结果他贪赌啊，然后结果还可以领退休金呢，所以因为这个夜市文这个条款呢，所以昨天就初审通过说，以后公务员如果贪赌然后二审重判然后就是以后如果已经被判刑的话你得袂当领退休金。
拍拍手，这个法案立得好。
对，我干嘛这最重要的真的，我觉得是如果没有这个样子恭喜来这个官员都唔惊，你知无？我就常常讲之前常常很多朋友问我说会员你为什么和农委会那些官员都过不去这样你一天敢会跟他们过你为什么跟他们过，我说他们不爱跟我过，我只有跟他们过啊、为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坦白讲官员如果他犯错或者是 做了一些犯罪的事情， 通常会有两个责任，一个叫做行政责任，一个叫刑事责任。通常刑事责任就是说，譬如说这个部会就把它撤职啊，送监察院啊，哦，不管是弹劾或者是到时候可能工程会做出比如说休职啊什么样的处分，哦，这是行政责任。那刑事责任是什么？如果你犯到刑法，哦，比如说贪渎啊、渎职啊这东西犯刑法，那就是刑事责任。那刑事责任跟行政责任环环相扣，为什么？通常如果你刑事责任哈，没有确定的时候，工程会都轻轻放下，弄起来呢。所以我为什么被感应各家的官员告他？然后如果那个刑事责任确定之后，工程会就去做处罚，他就领不到退休金。唯有这个样子，那官员该惊啦，啊，不然他是真的不会怕啊，一直都给你骗啊、捏傲啊、说谎啊。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台湾的官员是说谎，大家都干嘛啊？官员讲白菜是正常的啊，那是正常的，这是不正常的事情，好不好？
那个不正常，都叫正常，因为很多人都这样，他变正常吗？
所以我们要让他变成正常啊！咱台湾要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咱都要为这的文官体制开始改啊！哦，这最重要的。哦，时间来到八点十分，咱带先休困一下，回来要跟大家来讲香港。金像奖有一部片叫做《十年》，十年啦哈，得到了最佳影片。结果阿强啊，气甲跳起来，开始封锁十年。两碟网络广电哈，十年哈，你都碟电工查未掉哦。两碟陈奕迅唱几条歌，十年不小心也被封锁，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进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报一个好康的双皇家隔音门窗感恩回馈大赠送，为今天开始每推开窗上百折杀，百折杀，百折杀，百折杀，有个报告一年优惠活动只到九月底哦，赶紧去转台各大铝门窗行，今年双皇家隔音门窗每推开窗上百折杀，双皇家隔音门窗。
我是邓永嘉，且听我的新歌《软者》。
金代唱片强力推荐。
啊！咱岛的小水真水个，国民的小娘娘脸是叫人面难洗啦。
不会啊，咱隔壁打电话 ，I want 热水器，是最大工，搁袂黏小黏米顶，而且搁是新加速的，只要卡空八空空五三七五六七 ，I want 上满意热水器，予你上满意。
落雨天，湿气重，厝内玻璃咬起雾，要安怎？
上好宅2620复层隔音窗，以用心为咱设计，唔那甲咱堵风、冻风、隔杂音，搁予咱厝内玻璃袂起雾。
ISO 国际认证的铝门窗制造厂 SYL 新阳龙，
波豆脸部榜北部、中部、云嘉、高屏、花莲连线播出。
波豆脸部榜是咱的电台。
掌握新闻脉动，超级报报，与世界同步更新。
时间来到八点十二分哈，欢迎继续听波多联播网，今天每礼拜一到拜五早起七点到九点的超级报报，我是李慧仁导演。
我是彩玲。
今天这几天哈，其实有一部电影哈，非常的热门，这十年了哈，
十年
哈，这部片这部片哈是香港拍的哈，为什么伊即卖变作有名？是因为伫咧春节迄当阵哦，春假迄当阵哈，香港电影金像奖哈，把最佳影片颁给这部片子十年了哈，迄当阵颁给他的时阵哈，哇，现场掌声不断了哈，啊不过哈，未了哈，一些比较轻松的媒体哈，他们艺人纷纷来痛批说。这部片子根本不够格得到这几个最佳影片的哈，啊，说来中共哈，就伫网络广电哈，因为咱是讲咱中共哈，网络拢会屏蔽很多的关键字嘛，比如
不要给你看的你就看不到，
比如说六四六的 搜寻不到嘛，哈，然后下面法轮功啊、藏独啊、疆独，然后搜寻不到，
最近可能连巴拿马文件、习近平都搜寻不到。
所以哈，他现在哈，你在网络上哈，中国的网络哈，来电脑十年见冷诶，离柯林搜寻不到，被屏蔽了，哈。所以为了很多听众朋友的询问，哎，阿基伯平单有什么管道可以看到啊？这部片子到底在讲什么嘛？哈，结果呢，我们后来发现台湾哈，台湾有一家发行商哈。就是嘉映国际娱乐了哈，因买了这部片子，准备要台湾在台湾播。啊，我的想讲哈，哎，他们这个片子哈，也来讲不假戏，就播这个片子，那会不会他们会被屏蔽啊？所以我们马上来连线嘉映国际娱乐公关梁玉杰，玉杰早安。
哎，会员早，彩玲早，我是嘉映娱乐的玉杰。
玉杰。我真的很好奇了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香港哈十年得奖之后啊，很多人都会去做言论的审查嘛哈，因为他怕得罪老共嘛哈。哎，那我就很好奇，你们为什么那么不怕死啊？你们都不怕被屏蔽哦？
其实因为我们在决定要买这部片之前，其实是在今年年初就很早的时候，它的讨论度还没那么高的时候，
嗯，
然后。但我们就是记者，就是要把各种不同议题、各种不同想法的好电影进台湾，所以才选了这部片。所以当时也没有想这么多。哎，加上因为其实台湾的电影发行业跟中国大陆那边其实算是比较没有太多的关系的，所以基本上我们不会担心被屏蔽了。因为以前我们也发行过贾樟柯导演的《天注定》，那部片也是。牵涉到很多中国的社会现况的问题，然后那时候在金马奖得了奖，然后中国大陆也是把这个天注定三个字都屏蔽，就得奖名单都不会看到这部片，所以我们已经算是有经验了。
所以你们眼光不错，其实你是还没有金像奖还没有颁奖之前，你第一年这一时阵就已经决定买这部片了。
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这部片它探讨的议题还蛮有趣的，因为这几年台湾跟香港的状况有点像，又是年轻人的一些想法也越来越相近，所以我觉得这部片能够引进台湾，算是给观众有一个很好的思考的机会。
坦白讲哈，
嗯，
很多媒体哈，比如说包括我们看到那个相关的报道，一龙公哈十年很敏感吗？啊，真的很敏感吗？里面大概哈，我看了一下哈，看一下简介，它有五部短片了哈。短片里面包括有什么浮瓜、冬蚕、方言、自焚者跟本地蛋哈，这个大概这五部短片呢，啊，真的那么敏感吗？这五部片到底要讲的是什么啊？
其实我觉得他要说敏感也没这么敏感，因为他就是是有五个年轻导演他们一起串联起来拍的五部的短片，然后主要内容都是在讲他们想象中的十年之后的香港会长怎么样。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生活就是政治嘛，所以很多跟政治相关的事情都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所以其实他们的片中可能都大部分都有谈到可能是未来中国跟香港的关系，所以会有一些有趣的现象，所以相较之下可能中国大陆会觉得敏感，因为可能会有牵涉到一点点港独啊，或是牵涉到一些中国把香港的一些文化给流失掉的这种问题。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基本上我觉得是有趣的五部短片啦，要说敏感那就是看大家怎么想。对，
刚刚哈，玉姐你有谈到港独这两个字啦，对我们来讲那个好像也没有什么，对不对？好，可是对中国来讲那不得了的大事啊。
对，
你里面比如说哈，你有讲到比如说像港独这样的两个字哈，对中国来讲是非常敏感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啊？
其实里面我觉得里面最有趣的一段就是短片叫做方言。这部片它讲的是就是说在十年后的香港，就是他们唯一的官方语言变成了普通话，就是那个北京就我们现在讲国语。所以所有的计程车司机都必须要学会讲国语才能够到比较热门的景点去载客。然后这个故事的主角就在讲一位就是只会讲广东话的计程车司机他所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其实他是用蛮有一点点讽刺有点好笑的方式在讲这件事情。对，所以其实这几部片都是在讲类似的相关的就关于文化跟一些生活层面上的一些小事，但可能会牵涉到跟中国有关的 一些议题。
另外一部短片就是《致焚者》啦、嗯、然后他也是用比如说跟香港比较关系比较密切的就是基本法23条嘛、嗯、然后我们都知道说其实香港其实对于那个基本法23条他其实是非常的反感的、嗯、所以他第一个是谈基本法23条，然后同时他用一个所谓的自焚有人自焚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凸显那样的一个状况。这部片我相信对中国来讲应该也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议题。
对，因为其实这五部短片里面我自己觉得自焚者算是里面它的发声是最强烈的一部片，因为它牵涉到自焚，然后有牵涉到基本法23条，然后他也是用一个伪纪录片的方式做了一个短短的剧情片，然后里面大部分都在讲说香港的人在2025年是怎么样去看待所谓的香港独立，然后以及这些年轻人是怎么样去反映他们自己的想法跟上街去支持香港独立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自焚者可能就是中国大陆的政府可能最害怕的就是这一部短片了。对，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就是看一下。
其实我在香港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了、嗯、每次我在香港跟他们聊天，他们那些年轻人其实非常的优秀，可是他们每次跟他们聊天酒一喝他们就开始哭。为什么开始哭？他说他们是没有希望的一群，因为他看到比如说在97年之后，然后整个香港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包括他们在那边生活越来越比如说越来越困难，连租个房子都要越租越远，租到离岛去，然后越来越贵，然后他们觉得说他们都快没有在那边都快窒息了，快没有机会了哈。所以比如说他们要改变，然后尤其是比如说包括我们之前看到那些选民思潮，黄之锋他们要组成新政党，甚至开始就要讲说哎十年他们要做什么港独这件事情了、啊、哈、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试图在改变，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很多的电影或者是很多言论，中国其实是还是会去封杀了哈。那当然哈，这部片子在中国可能正常的方式是看不到了哈。那所以好，玉姐，那你们引进这部片子哈，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谈到港中台，它其实会有很大的关联性了哈。你希望台湾的观众用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视角来看这部片子？
其实我觉得最难能可贵，因为就是台湾就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国家，然后这边有就是有很多很多机会能看到各种不同观点的，不管是电影或是书籍，然后是不会担心会受到所谓的审查，或者可能突然就是被失踪。所以我觉得十年这部片能够这么用这种合法然后跟公开的方式能够在台湾播映，当然是希望台湾的观众是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观点去看这部电影，就不论你是抱持着什么样的价值观，然后都能够在这部电影里面找到一些你自己觉得比较正面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样就很足够了。对，所以其实就也是抱持着蛮开放的角度，希望大家能够透过电影去讨论，然后去能够为台湾多做一些什么事情。对，
以前让我问一下，你说希望大家去看一下十年，问题在这边导演看无？还没有演不是吗？
现在可能还不行，所以要等到8月。对，
等到8月，就过了呢，还有4个月。
对，因为当时我们就是把电影就是买进来之后，就已经开始就跟戏院做接洽，但因为台湾的电影的市场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然后比较片子又很多，所以我目前排到的时间是8月，但还是会努力，希望能够像这部片能够早一点被大家看到。然后也会积极争取，就是去邀请导演跟策划监制一起来台湾，跟大家聊聊这部电影。
玉姐，还有一个部分依照比如说你们以前发行过那个贾樟柯的那个片子嘛哈、依照以往的经验呢、中国越近的电影，观众应该会越想看呢、那你自己你们买过那么多片子你觉得老共这样做会不会适得其反呢、
如果是针对台湾的观众来说，其实我觉得有这样的背景 这个话题，其实真的是会有所谓的大家讨论数真的会增加，然后也算是一个感谢对岸帮我们炒新闻的感觉。对，但是因为相对来说跟好莱坞的大片比起来的话，这样的电影还是相对小众。对，但是在这些小众的电影里面，我觉得能够有这样的议题，然后能够稍微的被大家记住这个片子，然后跟各个媒体都会关心这部片，然后能够让更多人有兴趣，我觉得还蛮荣幸的。对对对对，
嗯，所以哈，我们上次有看到那个东升的哈，
嗯，
玉德公哈。那个什么更厉害的后面还有讲这句话哈，然后包括他在得奖之前讲到说哈，恐惧了哈，恐惧的那个部分来自于就最大的还是恐惧这个部分哈。其实哈，你们那时候为什么除了比如说哈，那个是不同的视角的所谓的挑这个片子哈，除了这个之外，你们有没有其他想法？哎，你们到底还要不要去想要去中国做生意啊？
就是哎，我觉得应该没有想太多，因为其实我们公司一直以来就是对各种议题都很关心，然后无论是环保的、性别议题或是政治的议题，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能够透过电影让大家去思考自己家园的未来，我觉得这件事还蛮重要。因为大家都可能讲说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所以我觉得能够让大家能够透过这部片有一个借镜，就会开始思考之后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变成怎么样子，或是我之后的生活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它变得更好。对，其实最主要还是这个想法。对，然后至于我们会不会思考到中国那边去发展的话，我觉得还好，因为电影发行，因为我们对的市场就是台湾，我们也不太能够去碰到对岸的观众，所以我们还蛮放心的。对，
玉姐，你是不是有去中国交换过学生？
哎，对对对，我大学的时候有去北京清华大学做交换。
那我就很好奇哈，比如说你自己来看，如果中国的年轻人有幸有机会透过翻墙看到这部片子，你觉得他会怎么样来看这部片子？
嗯，我觉得就我自己所接触的中国的年轻人，其实他们大部分就是有念过大学的，就是可能会比较抱持着开放的角度去看这部片，但相对来说，我觉得他们还是非常爱自己的国家，所以一定是会在网络上有很多的所谓的批评跟讨论。对，所以其实我也不确定他们会怎么看这部电影，但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还是会有点生气吧。对，
生气。他会生气什么？是生气哎，香港人怎么被这样对待，还是说他把我们讲成这个样子？
你竟然想要独立？
应该主要是会觉得，应该没有这么严重吧？就可能会觉得，哎，香港这几个导演是不是想太多？对，但是我觉得要是没有生在香港的人，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就是明确的去了解这几个导演的可能焦虑。我觉得，所以台湾的观众可以好好看这几部短片。对对对对
对对对。好，玉姐，最后一个问题哈。你们老板今天好像要去北京，对不对？
是。
你们老板今天去北京的时候，然后北京应该也知道你们买了十年。
对。
你们老板有没有做一些什么防范的措施啊？
就我所知，应该是没有了，因为其实基本上我们都是非常就是善良的好人，所以其实我们不会就是这么担心太多。但我相信他自己应该自己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准备，所以应该没问题，就我们都非常祝福他，希望他能够平安的，就是去跟回来。
贵人在帮你们老板担心呢。
好，我们非常感谢玉姐哈，然后告诉我们《十年》这部片子哈，他到底在讲什么了哈。然后当然哈，我觉得哈，台湾的观众如果哈这部片上映的时候，真的可以好好的去看一下哈。最快的时间是不是在台北电影节会播？
这个部分还没有确定，
还没确定。OK， 好，反正不管怎么样哈，最晚八月台湾就可以看到这部片子，搞不好会更早。好，我们非常感谢玉杰，好，
谢谢，
好，
谢谢两位，谢谢。
时间来到八点二十七分，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会让台菜回家料理大加客，台湾面卤老爸星星橄榄灯只要20块，零烫海牛霸龙各式锅内还给下辈，只要100块假冰加优惠2元1。
大排档预定半桌，投影包厢式 KTV 免费欢唱，是聚餐尾牙春酒首选。另有88手工甩饼卷哦，淡水店红树林捷运站对面，2808-2345。
三重店新德路133号，2999-1180。
林口店文化二路191号，03-327-1621。
想换贴隔热纸的你有福喽！锦纹汽车玻璃即日起回馈早鸟，每日早上10点半前于各门市，只要说出通关密语“锦纹早鸟贴纸优惠”，即享75折优惠，优惠仅此一档，想贴就趁现在。锦纹汽车玻璃新庄、土城、林口、南崁、中坜以及桃园总店6家分店为您服务，0800-300-999，0800-300-999。
口渴时，随时来罐维大力汽水，补充你流失的维他命。
维大力的金黄色是维他命 B2 的颜色，不是色素哦。
太太小姐喝维大力，
不化妆也美丽。
对哦，意那林维大力汽水，我用安心。
还有最受女性朋友喜爱的蔓越莓汁
，Yes， 要健康
就选不含砂糖、低热量的维大力蔓越莓汁，有好灵没有？
波动脸部网，北部、中部、云嘉、高屏、花莲连线播出。
波动脸部网，是咱的电台。
掌握新闻脉动，超级报报，与世界同步更新。
时间来到8:30，吼，欢迎继续收听超级报报。咱拄啊，吼，咱有访问吼，嘉应娱乐吼，梁玉杰公关啦，吼，甲咱讲到10年这部影片啊，电影啦，吼。坦白讲啊，吼，讲实在，你伫香港吼，定定迄当阵，1997年香港吼，要受互因受登去中国的时阵，迄当阵讲50年不变，吼，马照跑，舞照跳，结果1997年到即卖甲几冬年啊。好，马上就变个安尼。你开一间册店，册店的头家伫咧泰国都会被失踪，吼。然后你的那些股东、你的店员伫咧店册店会被不见，吼。都讲不起，然后到弄到最后就说我是自愿回国接受调查，顶顶安尼了，吼。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为什么香港人吼，他们会越来越忧虑这项代志了，吼。为什么香港人？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哈，几乎所有的人都非常的羡慕台湾，好，很不欣赏台湾什么？台湾自由啊！咱都要讲过，台湾的言论自由、自由，都那含呼吸一样自然哈。啊，当然啦，都那王丹讲的啦，自由哈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啦，自由是要去争取的。咱都要讲诶，4月7号。张哦，未来可能明年这个时候，它就变成言论自由日了。我下面以后的这个案呢，很多民主前辈跌爱穷了哈，所以这个部分哈，真的我们要好好的去珍惜。然后这棵茁壮越来越茁壮的树哈，我们要好好的去呵护它。嗯，
新加坡的香港哦，今天报纸上还有一个新闻，那咱香港的特首梁振英
689啊，起码叫689啊。
689，梁振英结果说爆出公爷女儿，他的女儿哈、哦、跟这个太太在用这个机场，在大闹机场耍特权呐、啊。这个梁振英我觉得怎么讲哈，叫梁颂心小孙女怎么讲哈，那他被对香港被回去逼狗，结果他把一个黑色的手提袋坑叠机场的大厅。啊，你已经安检进去了啊，你这个包包放在大厅，那这个国泰的人员就希望说他按照一个程序哈、哦、出来之后，然后再去拿那个包包，结果呢也妈妈就是那个梁振英的太太就在这个机场里面大闹，就要求说这个地勤你直接帮我送进去。那本来国泰人员公这语法不合啊，听阿公哦，连这个梁振英都卡的媒体去施压，还说你知道我什么人吗？嘿，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什么人？
叫我梁特首，
梁特首689了。
各位好，这个国泰 就因为这样子就无奈的配合，
嗯，
真的就是把他的包包就把他送进去给这个梁颂昕，是不是就是耍特权？
啊，就是特权啊，
对哇，
对吧？
而且唔哪里的太太，唔哪里的怎么给他耍特权，连你都参不起，所以证明他真的是一个没有法治观念的人。
像咱吼，我们要讲说特权，我们都还会改一下咧。第一基金，
而且公立觉得说啊，你刚刚这个这么多人注目，我是一个特首，我是不是被公这个太太看得了？你应该是劝他说，哎、欸，那我们好歹是这个特首，你是特首夫人，
不是啦。如果是这样子吼，我干嘛？如果是这样，他不要让他变成一个特例了哈，特案了哈。你要不然让他变成
吗？
变成一个通案，等他全公，比如说你的孙子啊，护照过期了，对不对？然后你要在机场里面用很快速的去办理啊。你办完之后，你要跟他讲说，不是，他绝对不是，只有服务我孙子，全部的人都可以用，
哦、
对不？所有人都可以用啊，反正一年之后再把它改掉就好了。
对，都可以用的结果就是这个，也给你们办护照的人大增。阿卡宾德公，哎呀，我们人手不够，所以我被踢下来规费。地公这个涨到四五千块，和你刚刚讲，哎呀，那没法懂哦，造福大众吗？
有啊，造福大众啊，哦，所以如果是这样也不错啦，哦，这样子人家想说啊，那个东西哈、啊，根本就是你要去讲说你的孙那不是唯一了哈、啊，所以这顶顶啊那样去让好人买工位，不然你也这样子做嘛。卖安呢，就派掉安呢。我是虾米人？我是白富啊，不，你白富了哈。
叫我梁特首。
嗯，梁特首，哎，
也是拜公。我那边说，大家去这里搜在非常非常特殊的地方，咖喱的当酒。夫人去过吗？
我前几天我去当酒呢。
哦，你去当酒？
我去敖古之地。
哦，那你对这个东史利都要邓啊，你应该很有印象。那你有去高跟鞋教堂吗？
没有。
你是不爱到老街来想
做？因为吼、哦，讲实在，咱台湾吼、哦，四界拢做侪人，尤其是假期的时阵，人有够侪，拢人塞人，人塞塞车，到处塞车塞人。我无想要遐人去到老街。嗯、
我们线上被访问的是嘉义的立委蔡益瑜蔡委员，他跟大家讲一下，讲最近这个高跟鞋教堂哦，引发很多的讨论，以及清明廉价时阵凶悍的景点呢。哎，委员早安。
哎、欸，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哎、欸，委员、嗯，你怎么看你的这个高跟鞋教堂？你本身有去过不？
我是从底下，因为我本身就是布袋人
啊。你布袋人、对吧？
哎、欸，对、
其实我对这个东石跟布袋熊亲的印象哈、应该是近期还没近科阿爹。
嗯嗯嗯。
我这是很久很久以前。
什么科阿爹？我爹啦。
哎呦，是念欧爹哦，
念欧爹了，
是哦。
对，
我喜欢像你哭啊爹。
我的地方哦，鹅啊是哈、哦，可以说是最好吃的，因为我们嘉义基本上是没有工业的地方，那所以在沿海地方都没有污染，所以不管当酒还是布袋鹅啊哈，拢做青拢做好吃，做青啦。
和讲哈，这个高跟鞋教堂还可以有美食之旅。
是，嗯。
因为在阿公这个高跟鞋教堂的设计哈，其实不管说大家外面的批评怎么样，一当初是设计时阵，其实有一个告诉嘛，跟这个乌脚病有关系。
基本上高跟鞋它的由来哈，就是说过去咱在阿公咱底下的台湾西部沿海哈，贵溪东伯出来水，所以现在人拢讲地下水啊，吃地下水后就是会变成后来产生就一个症状，就是乌脚病嘛。啊，五角兵后来脚都必须要截肢，所以他是在东石布袋啊，甚至到了台南的将军七谷一带，就会有很多五角兵的一个病例。所以这个高跟鞋一开始就是认为说，哦，因为过去有这样的一段伤痛，那我们现在做了一个高跟鞋，然后来让过去哈、比较伤痛的东西哈、然后做一个缅怀，那我们期待未来是这个地方会变好的。那当然说。高跟鞋它除了有这段故事外，最重要的就是说它是把一个以前没有用的一个一个类似荒废的地方，然后把它做一个再造、然后带动地方的一个发展、那这也是云嘉南风景管理处在他们前年在台南有一个水晶教堂嘛，那水晶教堂也有带来人潮，而且是蛮成功的，那所以因为有水晶教堂的一个成功案例后， 他就说，哎，未来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哎，这几个教堂，他说把它做一个串联，串联变成一个旅游的一个动线，所以才会有这个高跟鞋教堂的一个发想。那以未来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个新的一个景点，然后把它做整个把它串起来？基本上他的原始想法是这样的。
其实高跟鞋教堂哦，因为它是一个蓝色的高跟鞋的造型，我觉得还蛮漂亮的哦，连我都很想去看。文德在其实有很多的人士，比如说地方的乡亲父老，或者就是它可以带动这个人潮跟观光，
嗯嗯，
它这个对经济也很有帮助。但是有一些人就是说，其实它并不符合当地的一个人文跟生态，甚至有人用这个灾难两个字来形容，你怎么看？
因为是说把它定义叫做灾难齁，这个感觉上是有一点我们会觉得蛮难过，因为高跟鞋可以带啦，因为高跟鞋还没有开馆哦，齁它还没有正
式。也不会人有够多。
然后也这么多人齁，说真的我们也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啦，我们本来的期待只是类似像水晶教堂，它大概一个周末差不多3000人到4000人是我们地方比较能承载的一个观光的人数嘛。哦啊各个也不是哦，一东西以每一个周末都是近万人的。哦，所以高跟鞋的这样一个串红后，确实对地方来说产生这么大的一个观光量，会变成说地方也现在是有点承载不了。不过我相信到未来它还是会回归一个正常数啦。哦，那大家会说高跟鞋它的这个文化跟地方是格格不入，那我是认为说，基本上它每一个建筑物的一个产生，它未必每一项都会跟地方的过去的东西要完全吻合。你也可以说，你因为有这样一个建筑物，然后地方才开始哦，包括跟社会的一个对话，包括说因为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开始去创造属于这一个建筑物的一个文化。就比如说高跟鞋因为诞生在了我们布袋，所以我们未来我希望就是说带来更多台湾自来水的一个故事，然后把自来水的周边的一些软体的东西把它放在这个高跟鞋的教堂周边的一个公园哦，那甚至说我们希望说因为有高跟鞋来，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观光的一个人潮，所以我希望在旁边的民宿他们大家可以做一个串联，透过一个组织，然后大家在周边的环境，然后把它营造的比较符合这个建筑物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风貌，哦啊，包括旁边的一个商家，如果这样大家地方有一个共识起来，它自然就跟你凝聚出一个文化，所以我觉得文化的一个产生本来就是一个社会对话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你一开始就把它定位叫做灾难，然后就把它定位叫做不好的，那反而失去了说，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个装置艺术，一个社会的一个公共工程的一个建设，然后带动地方的一个发展？我是希望大家用比较正面的方向来看待这样一个高跟鞋教堂。
因为我给你救命一下哈，请搞的，那个高跟鞋哈，为了讲哇，一定要用玻璃做的，那吼会反光啊。
嗯嗯。
一脚啊，看到哦，胸更长大块呗。
基本上是不会啦，哦，因为我们知道说高跟鞋它的高度差不多在4楼高，哦，在4楼高，那，啊，所以4楼高的一个高度哈，哦，它鸟类事实上飞的是还要得开管，
嗯，
哦，要得开管哈，哦，鸟类不会，它还是在低空的地方，所以它4楼高，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当时候在选择这个玻璃的一个颜色的时候，那我们有。这个处长说，空管处的处长，他有拿了一份研究说，因为鸟类它是看得到紫外线的，哦，它看得到紫外线，所以他们对于蓝色的一个颜色阴喜可以分辨的比较清楚，哦，它跟其他的颜色它可能会看不到，可是蓝色的对鸟类的视觉捕捉是特别敏感的，所以他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蓝色的一个玻璃在这边，哦，那就不会去说去撞到。哦，所以当时候在选择说，怎样一个颜色的一个选择的时候，也有经过一番的一个讨论。所以基本上，然后再者就是说，因为高跟鞋它的地点嘛，它的地点是过去荒废的一个海景公园，这个跟湿地啦，跟鳌鼓湿地，还是再过来的好美寮的一个沿海湿地， 兔子溪河口湿地都已经有一段距离了，基本上那里就是一个住宅区的中心，然后过去叫做海景公园，现在把这个海景公园把它重新整理，中间增加了一个高跟鞋这样一个装置艺术，这里是比较没有鸟类出没了。
嗯嗯嗯，
哎，对，
哎，我刚做奇怪哈，嗯，因为这高跟鞋教堂，然后因为第四月六号开始公听会嘛，
嗯，
啊，当然这是您立法院哈董事国民党的许玉仁召开公听会了哈，啊，当然邀请这些，譬如讲刘克湘啊，是其他人安尼啦哈，
嗯，
哎，啊，开这场公听会，当然他会有不同的意见呢，啊，哎，可是我安那想嘛想无呢？那，啊，怎么会是立委来开这个公听会啊？
我是真的有一点不知道，说为什么这场公听会就要针对布袋的高跟鞋教堂啦。所以徐仁在开这个公听会的时候，对我一个在地的一个立委来说，我觉得这个下底外立场，我一定要出来捍卫啦。哦，嗯，因为所以我们等于，我知道我们慧仁导演应该常常会来我们嘉云林嘉义沿海这里哈，嗯，因为这里有很台湾很丰富的生态哦，所以在我们布袋中时，要怎么说，这三四十年来，它真的呈现的就是一个荒废，而且很少有政府的力量来投注到万智雷收宅哦，在这个地方，它的老年人口比率都高达了20%以上。哦，所以之类就是弄老人，然后年轻人都已经出挖，纵使户籍在这里，人也都没有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几乎就看不到未来一个希望。那如果说高跟鞋教堂，它以这么少的一个投资可以带来这样的人群，那我觉得在对很多在地的人来说，他们好像抓到了一点机会，哦，就看到了一点希望，他们愿意回来，哦，做一个投资。那我们现在我们应该要做的就是说，如果这个机会有这个机会哈，啊，咱应该会打掉嘞，然后赶快去做地方的串联，包括我都要讲哎，这个周边的一个整体规划，让这一个高跟鞋是可以变成一个久远的东西，然后把它创立一个文化起来。那当然那一天徐玉仁哈，我们徐委员的一个公听会，他比较去强调的就是说，哦，你政府部门的投资不能只考虑到了商机，你必须考虑到永续发展。但是站在我的立场，过去我们知道营建署他在东石鳌谷湿地旁边哦，他有规划一个叫做鳌谷湿地一个森林园区哦，基本上鳌谷湿地的森林园区它也是在湿地旁，它是就真的是在湿地旁边做的人工的建筑物哦，他真的是做了建筑物，然后这个建筑物可能有凉亭，然后有步道。问题就是说，这个湿地也这个家的建筑物，他花了3.6亿，还有够多钱哎。结果这3.6亿，基本上它呈现出来的是说，他没有办法哦，没有办法把整个湿地的一个周边的一个环境可以去带动哦，他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现在是说。OK， 鳌谷湿地的森林园区类似这样的一个公共建筑，它也是有它的重要性。它呈现的就是说 ，OK， 我们是尊重湿地，我们要跟这个湿地的一个生态，好，哦，要尊重。对，可是你也是要去进一步的去思考说，那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动地方，是可以带动发展的？哦，不能说哦，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定位就是说你要保护生态，那你就永远都不能找任何其他的机会来带动这个收窄，让它是。可以有商机，有年轻人可以在这里在这里找个工作，所以我认为说这些东西都是要平衡的。那如果今天云嘉南风景管理处齁，哦，他有这个创意，而且他有这个行销能力，可以用少少的预算带来地方的一个商机，那为什么我们身为民意代表不要去配合来跟他合作，然后去想办法把后续的东西都带起来。
委员，我知道这里的公听会哦，其实大家还聚焦在另外一个问题，那他要讲地方的发展，他们这个生态，我们需要能够兼顾，是不是？这个云嘉南这个风景管理区，应该怕生被这些湿地的边啊，被个起起来好像钻石教堂。
嗯嗯嗯，对。
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打算讲，你是不是假后几盖几啊？然后就是无限制加子的这个水晶教堂不错，高跟鞋教堂没败，最后种子的这个钻石教堂出来？
应该是应该不是这样说， 一开原先云嘉南风景管理处跟我们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规划啦，好、哦、规划就是说，我们是希望说把因为水晶教堂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嘛，哦，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水晶教堂、高跟鞋教堂跟未来钻石教堂，它是一个婚姻的一个动线，就是说让它有一个故事性，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地方变成未来可以是大家结婚的一个圣地，所以从高跟鞋就是替女生好、哦、就是女生穿上高跟鞋的当下，那我们第二个点就是说钻石教堂就是带钻石最后来到水晶教堂做一个证婚好、哦、然后再规划出一个喜宴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布袋然后跟到七股这里，我们希望把它规划就是说未来这是一个创造两天一夜旅游的一个新人齁、哦、新人结婚然后可以到的一个地方，所以本身钻石教堂它就是在这一个计划里面，那钻石教堂它后来会跑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它是它的一个造型是钻石的侧面，所以它需要在岩滩地齁、哦、在一个的岩地齁、哦、岩滩地的一个折射的一个靠它的折射齁、哦、那岩滩地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在找，因为布袋齁、哦、啊这七个穷棍大家要知道贵起大家那东西只能拍也没收窄，结果现在把这些晒盐的齁、哦、看在创造财富的一个盐地，现在我们都把它化作叫做湿地齁、哦、叫做盐滩湿地，结果盐滩湿地要化下去玩，哇找不到地了，我们整个布袋整个东西已经找不到地了、哦、所以我们只好找一个比较就是它没有在湿地里面齁、哦、它一样是盐地，然后已经有一段距离了齁、哦、那只好找在那一边，结果遇到的就是说哦，现在有人有些人认为说它是属于湿地的缓冲区啦，哦缓冲区，那这个缓冲区因为目前我的看法是它没有目前没有法律去界定什么叫做缓冲区，还有缓冲区的范围是多大，哦啊当然说要跟我们这一些大家来沟通，所以后来钻石教堂的计划是把它暂缓下来。哦，不过我站在我们地方的立场啊，我们是认为说原先的这一个计划是可行的，那我们尽量是不破坏生态，因为所谓这三个虽然我们把它命名叫做教堂，事实上它的功能就主要不是教堂，它的功能就是一个装置艺术。哦，那钻石教堂它甚至不到1000万的一个投资，哦，不到1000万的一个装置艺术，然后它就是一个只有一个概念，然后就是把我刚讲的这一个三部曲的一个概念把它完成，哦，所以这个要怎么讲？就是我觉得最大的败笔就是风管处，他在第一时间他就要把它全部都把它命名成叫做教堂，哦，如果他没有叫教堂的话，他可以用其他的概念来把它呈现，也许不会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大家感觉那一个突兀性，结果就变成很大的一个反扑的一个力量。
不过哈，这个事件哈也凸显了一个问题的，就是讲哈，第一啦，咱台湾哈，真正是如果有连续假期的时阵，真正是无所在通去，这是第一类啦哈，四界拢是人。第二点就是讲哈，我们的比如说咱去旅游观光哈，我们可能真的不要只是为了去那边跟教堂拍张照片、打个卡。坦白讲，这个部分我们去旅游，我们要做更深度的旅游了。啊，当然，风管处可能也要去做一些规划。除了，譬如讲，委员讲，哎，可能是不是我们去规划一些路线，甚至我们去做一些，比如说像生态的导览，或者是更深的跟当地人文能够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行程。我干嘛这样子，可能都会让我们的整个旅游或者是民众的那些素质品质会提高了哈。这个也是我们提出来另外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慢慢去成长。好，那么非常感谢嘉义县布袋算出来。委员蔡依瑜，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时间是8:52，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朋友的好伴英雄一世人，替你介绍一个糖蛙口的好朋友，亚麻头手大和赏日本工艺气密窗，伊的好品质替你挡风雨，伊的儿童安全开关替你跨过囡仔安全，一世人糖蛙口的好朋友，亚麻头手大和赏日本工艺气密窗。
大家好，我是赖慧如。3月21日发行首张专辑《蔡高丽》，推荐您我和陈其安对唱小情歌《可爱的安娜达》。
喂，老公，我车子又没电，不能发动了，怎么办？
你又忘记关大灯啦！你等等，我打给55688台湾大车队，很快就会有接电小组的司机过去帮你接电，省时又便利。每次匆忙下车，最怕的就是忘记关车子大灯。手机直播55688按9，台湾大车队的接电服务能解决您的燃眉之急。
服务最贴心，台湾大车队。
笑笑来休息，梦再相见。红蓉红，凤娘梦中情。红蓉红上新专辑《爱你到永远》，华特音乐。
播到脸部网，北部、中部、云嘉、高屏、花莲连线播出。
掌握新闻脉动，超级报报，与世界同步更新。
时间来到8:54哦，欢迎继续收听超级报报哈。今麦时间可能听众朋友为难，可能要告公司了。不过如果你是坐台铁的通勤列车，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因为今仔早起哈6:30左右哈，为富冈到新竹哈，系区间车哈，系电缆哈，电刷讲无电。某天，所以哈，那个车班就大延误了哈。所以哈，听众朋友，如果你来播这条哈，你可能爱也去用一个误点证明了哈。啊，那不然讲奇怪，你是不是困上晚哈，背背起来还是那哈？其实没有了哈，是因为台铁哈，因为误点了哈，误点，然后因为电车线无电哈，给听众朋友报告一下。
无电哦，但是今天是礼拜五，这礼拜才上班三天就要放假了，大家今天应该加五电才对嘿。
对啊，
加五电，我们来看一下财经讯息。
工商时报的头版头条哈，因访问到施俊吉了哈，准政务委员哈，张林权公布政务委员施俊吉，一个在这个金管会主委了哈，伊就讲哈，外资并购案会建跨部会的 SOP， 嘿，我感觉这是重要的，因为咱进行讲吼，外资吼，常常要来并购咱台湾的企业，尤其是吼上市贵公司吼，坦白讲，很多都是假外资真中资了哈，甚至是假台资也是真中资了哈，所以吼这个部分要跨一个跨部会的 SOP。啊，另外一部分，《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是什么？在中国观光客缩减来台30%了哈，交通部示警了哈，啊，所以哈，当年呢哈，很多人呢，啊，那个什么，现在交通部长陈建宇他就提出3步，向中国来喊话，啊，你华南华人不会插你人，都不给你穷卡了哈，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哈。当然哈，业者会预估了哈，每个月都会有损失大概有28亿的商机的。不过坦白讲，这28万哈，这你的背板哈，你的背一个胸肌哈，有多少都会被洗出去呀，啊？一条龙里面，台湾人真正赚到钱是哇侪了哈。恭喜在这个，我们大概都可想而知了哈。这是经济跟工商的头版头条。
那今天立法院有一个很新的东西，还蛮有趣的哦。但新国会上任之后，党主席台公，我们要有一个透明开放的国会。阿拜的话音吼，这个委员们怎么问政？阿拜的跨等级专本全部看得到。
是，
本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国会监督联盟有这个网络转播对吧？
是。
现在有一些这个频道吼，包括这个民视的四季台、八大娱乐台跟冠军电视台都有电视转播。
嗯， 所以哈、哦，这是因为近景哈，亚利冈的话引起黑箱了。这个当然也是新政府、新国会上任哈、哦，苏家全和那个蔡其昌哈、哦，因不断的在提到一个就是要开放透明的哈、哦。除了同步直播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开放公民记者的采访。哦，预估可能在下个会期就开始实施了哈、哦。所以哈、哦，那炸碟里话一哈，如果你去换证哈。哦你的临时证进不到议场，现在临时证也可以进议场了，打算这样子演你了哈。另外，我问的是，公民记者也可以去换证进到立法院采访，这对整个新闻自由来讲哈，新闻采访权是很重要的一步。
立法院的开放透明，这个就从这些部分开始了。好，担心。不是先好看者，后来办，反正时间再会。
顶届第一档我足厉害呢，滚到二十年啊，唔知会倒无啊。
哎呦，我跟你讲，你别惊啊，邦桥九元富都今嘛等得起，看会到上安心，介绍阁无贵，紧来买九元富都，甲我做厝边。
好啦好啦，府中捷运站二至三房，最美的好房子，九元富都。2951-3888，2951-3888。
哎，王爷
啊，
你的信用贷款没过，我这么欢喜哦。
但是我办银行汽车贷款，钱已经汇到我户头啦。
哎，你的车贷不是还没还清吗？
对啊，银行又帮我多贷30万。
你没有收入证明也办得下来哦。
重点是银行还不收任何费用呢。
吼吼，真的是借钱不求人哦。
银行汽车贷款安全有保障，0800-500-121，
0800-500-121。
菜色丰富多样，服务亲切诚挚的华样大饭店，4月1日起推出龙虾美味加倍享，周一至周五凡消费满2000元，加价699即可享用波士顿龙虾1只，华美大气的粤式美味宴席，恰到好处的亲切服务，平易近人的价格，华样大饭店唤醒你记忆中感动的港式饮茶滋味，最精彩的港式饮茶风味尽在华样大饭店。
时间早起九点，235-2115-2115。